主要来自美国波士顿塔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徐立强。材料刊登在举墨官网2016年1月24号。我所采用的图片来自基督教角声督导团社区论坛。第二方面是今天我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态度，来自学习约伯记的心得和我自己的经历。感谢我的孩子支持这个分享，他昨天还在说今天要来听我分享，但是很不巧今天他感冒了，不能来。他现在还没有到能主动的和大家打招呼的地步，但是他已经很喜欢大家能够跟他打招呼，跟他聊聊家常哈。他又特别喜欢阿芬，经常就拉着他聊聊家常，所以也希望大家见到他再怎么样就你好一声，把他名字忘了也不要紧哈，就让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有一个弟兄姐妹的支持哈。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能正确对待一些发生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争议的事情，懂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阻断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连结。求神帮助，阿们。好，下面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精神病。精神病是大脑功能不正常造成的，患者呢都有大脑器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有些器质性变化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好，下面我要看第一张图片哈，精神病的成因。精神病和所有的病是一样的，它的原因就是环境和基因的互动形成的。那么目前呢，大家都在拼命找精神病的基因啊，目前找到的有分裂症、双向症、抑郁症的基因。那么环境呢是一个诱因啊，比如意外的打击啊、压力太重啊、妈妈爸爸死了等等啊。那么如果在上面一点，能不能上去？没有环境的诱因呢，有可能不发病，只是可能啊。如果没有诱因，可能这个人一辈子不发病。那么还有一点呢，当然基因可以是遗传的，但是也有可能在后天细胞分化的时候基因可能自己有变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发现的基因的变异的数目有多少。好，下面一张，这一边呢是精神病的名字啊，这个呢是调查的病人的数目，这是统计学调查。这个呢，这个分母呢是正常的人数。一般做医学统计学调查要有大量的正常人群，而且正常人的人数一定比病人的人数多啊。那么这个最后这个呢，就是到目前可能也不是到今年了，可能到2017年哈、发现的基因变异的数目，从我们学术上来讲就是基因突变。有多少基因突变啊？那么我们就看啊，这个精神病有很多名字哈。自闭症调查了13088个人，发现了4个突变基因。精神分裂症调查了36989个病人，发现128个基因突变。双向症啊，调查了7481个病人，发现了18个变异基因。抑郁症调查了121380个病人，发现了17个基因突变，啊，这个是有证有据发现的，啊，当然不止这些，还在找。那么大家是不是发现，好像这个抑郁症怎么病人这么多啊？是的，在精神病的种类中，抑郁症的人最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现在全球的这个抑郁症的人数到3.5亿人，每年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人高达100万。中国是抑郁症的大国，2017年统计患者有9000万人，但是就医的不足10%。芬兰2019年统计有40万人在服抗抑郁药啊。 所以我就以抑郁症为例啊，因为人最多嘛，以他为例来说明为什么基督徒会得精神病哈。下一章。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啊，对，抑郁症也是基因和环境互相互动而产生的大脑功能的问题。一个人有信仰的话，他可以减低诱因的啊对你的影响，就帮助你有信心来对付诱因，可能你就对付掉了，你就不发病了啊。但是要明白啊，信仰不能改变基因，如果你有突变的基因，你信仰不能改变你的基因，这是科学啊。那么基因没有改变呢，发病的几率还是来的，这个八十号不是我写的，我是弄来的片子，不是基因，几率发病的几率还是存在的啊，但是不一定发病。如果你信徒的话，你有很好的信仰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不发病，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精神病复发几次以后啊，这个基因的功能很不正常，有的时候没有基因的话他也会发病啊。那么我们就说了，这些得抑郁症的人和他自己犯罪有没有关系到底，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片子哈。患抑郁症的人虽然多，但是他不过是占全球总人口的10%。这个10%的人有没有犯罪？肯定犯罪的啊。那么是不是还有90%的人就没有罪，从来没有犯过罪啊？因为他们没有得抑郁症，所以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对不对？那么而且很多诱因一般是别人犯罪的后果，那么很多诱因也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啊，比如失业啦，你做得挺好的，但是因为钱没啦啊，还有亲友死亡啊，天灾啊，这些跟你自己没有关系。那么你自己犯罪只不过是诱因之一。那么我们发现很多患忧郁症的人哈，很没有信心，经常有罪疚感，责备自己。那么大家要明白，这个不是他发抑郁症的原因，而是他发了抑郁症的后果。很多好的基督徒都有抑郁症的啊，这个是事实。下面一张片子哈，我们看看哪些基督徒啊。马丁路德，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讲了啊。你不信你可以网上去查他怎么得抑郁症的啊，什么时候得的抑郁症。这个斯巴福尔德，他是谁呢？他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律师和长老会的长老啊。他也得抑郁症，他的事迹我看过，很感动人的啊。还有一位斯布珍，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很熟悉，因为他是英国的一位很伟大的布道家，他很多我也听过他的布道内容的啊，他被称为布道王子啊。贾内尔是个美国人，20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美国的神学家，是加利福尼亚神学院的院长啊。德蕾莎修女不用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他有忧郁症，我早就知道了，不知多少年前我就看见过这个报道啊。还有就是 Matthew Warren 是谁呢？是 Rick Warren 的儿子。 Rick Warren 就是《标杆人生》作者华利克的儿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这个儿子就因为抑郁症自杀了，他已经死亡了，已经自杀了啊，很悲惨。那么这里我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是说你有几个星期心情不高兴了，很沉闷了哈，受到打击了，你就是忧郁症了，不是的哈。忧郁症是个症状，要明确的诊断，不是说你心里不开心一段时间就是忧郁症了哈，这个不要乱混哈。那么刚才我说了，得忧郁症的人啊，第一，你不一定是忧郁症，你要好好的得个诊断。第二，就算是你得了忧郁症，也不是一定马上要吃药的，很多病不吃药也会好的。 尤其像这种抑郁症，你首先应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祷告，同时跟主内弟兄姐妹交流。但是是不是说我就不吃药，我就凭信心？不是的，吃药有吃药的指标。下面一张哈，请看下面一个。哎，什么时候需要药物治疗呢？比如这个自杀念头很强啦，啊，不能自理啦，赖在床上死不起来啦，啊，就是长期的失眠啊，还有就是饮食不正常，体重减轻3公斤，很快的减轻3公斤，已经一月超过6个月，就是走不出来，怎么帮助他都走不出来，情绪失控，头脑发脾气无法控制，有怀疑、恐慌、幻听、亢奋、超狂、打人，这些主要是医生掌握，还不是你自己掌握的。这些就是医生判断要给你吃药了，你就得乖乖的吃药。你再有信心，你再是基督徒，你还得吃药。好，这个精神病的简单介绍我就介绍到这里。那么大家有一个问题肯定在心里，新约圣经里不是有很多耶稣给病人赶鬼的故事吗？我们都知道。那么精神病人到底有没有鬼附？你到网上去查，很多人都说有鬼，就首先要赶鬼啊。那么这个问题我暂时不讲啊，我要讲的后面。我们首先分享约伯记，把约伯记分享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出上帝在圣经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啊，不用再争论了。约伯呢是一个富有的而且敬畏神的人，是雅各的孙辈。那上帝怎么评论他呢？上帝说，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拿人的本性好与神去挑战了。好，撒旦说，你，他说这个约伯这么对你虔诚啊，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么多好处，你把这些好处拿走，你看着他还对你虔诚不虔诚？那么上帝就对这个魔鬼说了，可以的，我允许你给他这个试探，但是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然后魔鬼就去干他的坏事了。当一夜之间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和儿女，他儿女挺多的，有7个儿子3个女儿嘞。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俯伏敬拜，以顺服的心情承认神的绝对主权。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下一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魔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这个渔网两个字我也觉得很难理解，什么叫渔网？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不 charging God with wrongdoing， 就是他不去责怪神做错事，你晓得吧？所以我们看到以神为渔网，就是他 不去责怪神做错的事。好，约旦、不是约旦了，就是撒旦失败了。好，失败了以后，他就用人的第二个本性去攻击约旦。人还有个本性是什么本性呢？人啊，宁可失去一切财富也不要紧，只要保全健康，只要保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人的一个本性。那么撒旦就抓住这个本性来攻击啊约伯，他把使约伯从脚底到头顶全部身满不疮。我们可以想一下，我是没有全部身满不疮，但是我生过一个多疮啊！大家想想这滋味啊！流脓流血水又臭、啊、又痛，全身都是这个样， 你说谁还要走进这个人看那些烦臭的要死，连他的妻子也劝他，你就离开你的身吧。约伯淡然拒绝，在孤独中他仍然保持对神的忠诚，尊重神的主权。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的哈。约伯却对他说，这个他就是他的老婆呢，你说话像逾越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手里的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些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约伯的这样的认识？神有权赐福，也有权让人受祸。好，记住这句话。经过七天七夜的折磨，约伯终于忍不住了，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自言说，哎呀，我死还比活好呢，我快点死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没有责备过神，这就是他的信心。为什么神喜欢他，就是喜欢在这里。这个时候约伯的三个朋友出场了，这三个朋友不仅很多，因为智慧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自以为很了解上帝，却忽视了存在一人受苦恶人兴亡的事实。他们站在上帝公义的立场上严词谴责约伯，其实他们所谈论的只是部分真理，但是却把自己权威化，大义必然的要约伯认罪。约伯经受了大灾难，还要被朋友诅咒羞辱，他真的不想活了，他就求神快快拿走他的生命。约伯这个时候被迫不理会那些只谈论神的神学家，而转向永活神本身。他呼吁天地为他做见证，问神，你为什么把我当箭靶子？约伯呢，因为这三个朋友一直在讲他了，所以约伯就点出了三位朋友，说你们实质上是强词夺理，干犯神的主权，你还不如全然不作声更有智慧。他那三个朋友恼羞成怒，为了支持自己的神学观点自圆其说，他们不惜恶毒攻击、诬告、谩骂约伯。约伯现在只知道身上疼痛，心中悲哀，生不如死。求神保佑保守，不要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落到这个地步，遇到这样的时代。就在这无从申冤的情况下，约伯毅然说出如此掷地有声的信心之言。我们看约伯怎么说。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驶，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惨啊，真的是惨。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在失望的底谷，他的视线就离开了城市，转向神。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如惊天霹雷般的信心宣告。我们看约伯的信心宣告，下面一张。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德国伟大的音乐家汉德尔就做了一首非常伟大的音乐，大家知道不知道？弥赛亚啊，有人听过没有？弥赛亚，我是从头听到尾的哈。弥赛亚， 在弥赛亚的第三部四十第三部四十五首，是一个女高音咏叹调，就是拿约伯的这个信心宣言做他的歌词。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我现在放一段音乐给他听，大家安静下来，在音乐声中来回想约伯的伟大的信心。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最后，在一位名字叫以利弗的人的启发下，约伯停止了争辩申冤，不再说话了。这时候，圣经上写的是，那时神说话了。神以造物的奥妙诘问约伯之后，停下来给他一个答辩的机会。在忍受痛苦的时候，约伯一直要神站出来和他辩论，让他有机会伸冤。这一次神给他答辩的机会，他却用手捂口，这是圣经的原语话，用手捂口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约伯知道了，作为一个有限的犯人，在创造天地的全能主面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判断质问神。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太嘈杂而听不到神的声音。神呢，就把怒气发到这个三个朋友的身上，要他们要七个公牛七个公羊到约伯的那里去献燔祭，让约伯给他们祷告。约伯的属灵生命被神提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为这三位朋友祷告，神也就不再惩罚这三个朋友了。约伯最后回答神说，这个是约伯最后回答神说的话，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后来神就是双倍约伯失去的双倍给约伯，约伯一直就是在很丰裕的生活中间度过了敬畏上帝的余生。约伯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责备三个友人？我们中有不少人看过约伯记，也有看了约伯记忘记了，可能有极少极少的人没有看过约伯记。我给大家一个劝告，你就出于好奇心吧，你回去以后打开约伯记，把三个友人啊，尤其是第一个友人的话，那不用你全看，你就随便去拎一档出来看看看有没有错。你发现有错没有？我告诉你，没有错。三个友人的话没有错，尤其是第一个友人叫以利弗，他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长篇大论呢，我都觉得可以作为我灵修的东西材料，根本就没任何的错误。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责备这三个友人，而且要怒火发在他们身上？ angry 英文是，对他们非常生气。那是因为这三个朋友自以为有智慧，却按自己的愚蠢来干犯罔意神的主权。他们又自命为维护神的公义，滔滔不绝地去指责约伯，却从来没有给约伯一点信心，也从来没有鼓励他，就是指着他的鼻子要他什么，要他有罪疚感，要他认罪。身为朋友，在约伯遭受逆鼎之灾时毫无慈爱之心，只晓得搬弄空洞的说教，用我们现代人的流行语言来说，只晓得自己政治正确，一点都没有同情心同理心，一点都没有慈爱之心。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怒火发在这个三个朋友的身上。好，现在我回到精神病的这个话题啊。精神病人的家属，他所遭受的痛苦和失落，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不能体会的。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缺乏信仰的根底，他就会什么？他就会抱怨、责怪神，最后呢离开神。解决得了问题吗？啥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留下无底的痛苦。如果在这个时候教会里有如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的智慧人，毫无慈爱之心，只按着你的头要你认罪，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像约伯那样转向永活神本身，你就会精神恍惚，甚至想自杀，死了算了。所以我总是坚持，一个基督徒平时要与神经常交流，要有信仰根底，不能人云所云啊，很重要啊！你等一下根据我的经历你就知道，不能人云所云。当我处于最低谷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牧者，有一位在其他地方安理的牧师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给我，举了很多例子，是他的实践经验，说是我的孩子的病是因为我的祖先犯了罪，我应该尽量的去查清我祖先的罪啊，连同呢回想自己的罪。他呢会带同工到我家里来帮我认罪，帮我一起来查我祖先的罪啊，并且呢在我家里赶鬼。这是个牧师哈，是正儿八经案例的牧师哈，不是我乱说的哈。 总是他要带着童工到我家来赶鬼。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我的状态很差，我白天不能吃，晚上不能睡啊。陶鸿章那个时候在美国，家里根本就没人，我一个人对付这个情况。这个电话把我推到了生涯，当时我在上班，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怎么挂这个电话的，也模模糊糊弄不清楚了自己怎么回家的，已经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啊。几个小时的崩溃以后，我终于想起了耶稣，脑子开始一点一点清醒过来了。圣经告诉我，我的孩子是神的财产，在神眼中是宝贵的。那耶稣不会因为我犯罪了，或者我祖先啥罪我也不知道，我祖先犯罪了啊，就抛弃我的孩子。圣经不是说人人都有罪吗？全部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的宝血，我们才得救恩。啊，你这两个打电话给我要到我家来赶鬼的人，你的祖先就没罪了。我已经得救了，神不会抛弃我的。我家有鬼吗？胡说，我家是神做主的家，有个什么鬼？好，我的这个气壮了。那么真是感谢神啊，给我壮胆。而且神又用约伯记的一段话给我壮胆，约伯记十三章第三第五到第五节，这个话平时人不引用的啊，但是这个话真的是大大的壮我胆。你像我不过是个平信徒，又没啥灵性的，那么一个大牧师带着灵命高的同工要到我家来帮我吗？我还不要啊！我们下来看看看约伯记的下面这一段话呢，就是约伯记上面说的哈。他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你们的智慧。哦，这下我的胆壮了，理直气壮。我第二天马上就打了回电给这个牧师啊，说我家没有鬼，不用你们来。从此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不用你来赶鬼。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那精神病人到底有没有鬼附？是不是啊？哎，新约圣经里不是有很多耶稣给病人赶鬼的故事吗？嗯，那我这里有一点声明哈，如果你真的是感兴趣的话，你去把耶稣赶鬼的故事都拿出来看一遍。耶稣赶鬼的是赶鬼的话，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病啊，不仅仅是有精神病的哈，不仅仅是精神病，还有其他的气质方面的病哈。那么这个是次要的，我就给大家提醒一下，不要以为耶稣赶鬼的病都是精神病。我是坚信有圣灵就有邪灵，一定有的邪灵啊！但是我不知道哪个病有邪灵，哪个病没有邪灵，那是神的主权，不是我的事，不是我来判断你这个人患的病有邪灵，那个人患的病没有邪灵，这是神的主权。人生有很多奥秘的事，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我们人要做的是什么呢？就要相信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啊，就是只要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相信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是完全的，这就是你要做的，而不是叫你去辨别某人病有没有邪灵，某人的病的邪灵有多少。当我们要帮助正在受苦难的肢体，不是要你去指责他犯罪，你要知道你跟他一模一样的，是个罪人，那没有比他好啊，而是要满怀慈爱的关怀他。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与哀苦的人同哀苦，没有说人家是哀苦叫你指责人家别自骂。有一位弟兄 组内的弟兄，这个弟兄呢估计这里的人都认得的啊。这位弟兄的孩子得了精神病住院了，当然他和他的太太真是痛苦万分啊。这位弟兄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在他孩子住院啊，要出院这一段痛苦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了他的学习心得，我马上给他点赞，把他的他的话我就弄下来了。这位弟兄是怎么说的呢？哦，不是他说了，他也是学习心得了啊。他说，人生最佳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麦子必须磨碎才能做成面包，香料必须经火才能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耕松才能施以下种下种，照样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不是你在神面前自认为可以去指责人家罪人了，神就喜欢你了，而是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著名的神学家路易斯说过一段话，我给大家放一下，我不多在这上面多讲了，因为时间有限，但是那个话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关于魔鬼的事情，人类可能会陷入性质相反却同样严重的两种错误，一种根本就不信魔鬼的存在，另一种是相信他的存在并对他怀有过分而不健康的兴趣。这两种错误都是魔鬼欢喜若狂。苦难好像一把菜刀，可以拿来切菜也可以拿来杀人，就看你怎么个拿法。苦难来了，你如果只看苦难不看苦难后面的上帝，那你就是抓住了这个刀刃，结果你就被苦难伤害。面对苦难，你不看苦难就看苦难后面的上帝，你就是抓住了刀柄，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刀做事情啊。我们刚才念的保罗的那段出名的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其实就是盼望不至于失望 disappoint， 就是这个意思了。我看到今年就是12月20号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聚会，它的主题就是 I hope that can face anything，就是一个盼望能够面对任何事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12月20号他们青年人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哎，我很开心他们年轻轻的就知道了啊，我们要到这么老了才明白这个道理。在苦难中呢，如果在经历的苦难中，信和不信的人所感受的痛苦是一样的，没什么不一样。那么信和不信到底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你不信的人即使以苦难为理由继续不信啊，小信的人呢就是经常要埋怨责怪神，唯有真信的才有平安。所以诸位要得平安就要真信。下面我们以两句经文来接受今天的分享。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各位才有平安。阿们。